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读马可福音第五章21-43节。耶稣再坐船回到对岸，立刻有一大群人在岸边围着他。人群中有一位会堂的主管，名叫雅鲁。他一见耶稣，便伏伏在他脚前，恳求说：“我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把手按在她身上，医治她，救她一命。”耶稣和他同去，一大群人跟着他，拥挤着他。有一个妇女患着血漏病已经12年，经过许多医生的诊治，受了痛苦，耗尽钱财，病情仍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她听见耶稣的事，就夹在人群中，挤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服，心想：只要摸他的衣服，我就痊愈了。他的血漏立刻停止，他感到自己痊愈了。耶稣马上知道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发出，便在人群中转过身来问：“谁摸了我的衣服？”门徒对他说：“你看，这么多人在你周围挤来挤去，你怎么问谁摸你呢？”耶稣环视四周，要找出摸他的人。那妇人害怕地发抖，他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上前伏伏在耶稣面前，将实情说了出来。耶稣说：“女儿，你的信心救了你，安心回去吧，你的病好了。”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雅鲁家中赶来，对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麻烦老师呢？”耶稣听了，便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去雅鲁家，不准其他人跟着。他们到了那里，只见在场的人嚎啕大哭，场面混乱。耶稣进去问道：“你们为什么大哭大嚷呢？孩子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这些人听了都讥笑他。耶稣让他们全部出去，然后带着孩子的父母和三个门徒进了房间。他拉着孩子的手说：“大力大，古米，意思是小女孩，我吩咐你起来。”小女孩应声而起，并且可以走动。那时她12岁，在场的人都惊奇不已。耶稣郑重地叮嘱他们不要把这事张扬出去，又吩咐他们给女孩吃东西。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再次的来看看这个马可福音书，但之后呢，我们会停，然后再去到另外一本书信里面，然后之后呢，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系列。那刚才安静姐妹给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在听的时候，其实里头就包含了两个叙述。一段呢是有关一位在会堂里头做主管的，他的名字叫雅鲁，但有关他女儿的这个叙述。另外一段呢是有关一个患血漏病的这个妇人她的叙述。而且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或者自己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两段叙述呢是穿插一块的。什么意思呢？叙述一开始呢，焦点这个聚焦点呢是放在雅鲁身上，但短短的从21-24节之后呢，从24-34节里面，我们就看到马可这位作者，这位马可呢，就把我们读者的这个注意力呢，再放到那一位患血漏病妇人的这个身上。然后这次之后呢，作者又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回到，告诉我们这些读者哈，有关雅鲁女儿最终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个结局。那作者马可他将这两段叙述就是结合在一块，而且穿插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分享，当然他自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我们在阅读今天的这段叙述的时候呢，这两段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医治的神迹，又有什么就是贯穿的一个主题吗？我想有哈，就是而且跟这个死亡还有就是生命离不开，死亡跟生命。那当然死亡跟生命在雅鲁身上雅鲁女儿身上当然很明显看得出。也就是这个原因哈，看到说雅鲁如何就是迫切的来央求这个主耶稣来救他的女儿。但是呢，来到这个患血漏病的这个妇人的身上呢，又如何看到就是有关死亡跟有关这个生命呢？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让大家来看一看哈，旧约书里面一段经文一节哈，在利未记里面 就是十七章的十一节一段有关就是血的这个事情。我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他这里头就说因为就是从这个解释开始，因为生命呢在血中，耶和华把这个血赐给你们，使你们可以用血在祭坛上为自己来赎罪。血可以为人的生命来赎罪。那当然呢，我们回去看这个利未记的十七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有关这一节他提到的这个血啊，不是人的血，是动物的血，而且是那些用来献给主耶和华耶和华上帝的这个动物的血。那这一节呢让旧约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明白一件事情，他们能够就是用动物的血为自己的生命来赎罪。当我们知道说最终来到这个新约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一次过的这个献祭，将用他的血来赎我们这些罪人的这个罪，给我们赎罪。但问题是为什么能够就是这样子的来替代呢？十七章的十一节刚才我读的那一节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生命就在这个血里头，血代表生命，有血的话就是有生命，一旦这个血流失的时候呢，那当然这个生命就慢慢的也流失了。那当然我在这里提到这个利未记的这段经文这一节，只是要让我们明白说这个血它代表着生命，无论是用来献祭的这个动物的血代表着动物的生命，还是今天我们在经文当中五章里面遇到的这位患血漏病的这个妇人。当然请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并没有把这个妇人，并没有想要把这个妇人跟这个献祭的动物来成等号没有这个意思。我只要让大家看到说只要有血那就有生命，无论是动物的血还是人身上的这个血，只要有血就是有生命。那如果这样子的来理解的话呢，那我们在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时候第五章我们看到说这患血漏病的这个妇人因为血漏了，这妇人的生命呢也正逐渐在慢慢的就是消逝了，慢慢的流逝。这妇人的情况呢其实和那个性命垂危的这个雅鲁的女儿是一样的，他们俩的生命呢正逐渐的消逝。那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吧，马可就把这两个故事给穿插一块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看到说有关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所行的这个神迹所要带来的。好，那除了就是同样在面对死亡而且以这个死亡搏斗之外呢，我们在雅鲁以及那位患血漏病的这个妇人身上我们又能够看到有哪一些相似之处呢？那在这里呢我要再提醒主内的弟兄姐妹倘若我们就是想要用这个福音书去跟别人读经一对一的话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这个跟这个慕道友一起来先观察观察这段经文到底这两段叙述里面有哪一些相似的地方。那我们先来一起观察一下吧。那我在想说可能我们可以用这个迫切这个形容词迫切来形容，我们能够用迫切来形容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回应迫切。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雅鲁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看到吗？他一看到耶稣的时候呢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而且在二十三节让我们看到说他恳求耶稣，我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把手按在他身上来医治他，来救他一命。这雅鲁是非常非常迫切要他病危的小女儿能够重新得生命那在那位患血漏病的这个妇人身上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的个迫切，对不对？他迫切想要得医治，他迫切想要得复原，这也是作者马可让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得很清楚的。从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妇人身上我们能够感觉到他迫切而且他最终的这个无奈他一方面迫切但是呢同时也看到他的无奈。比如说这个患病的这个期间呢其实是十二年十二年漫长的这个岁月，十二年不是一两年十二年 他不知找了多少这个名医，我们在二十六节里面看到哈，而且试着去寻求这个医治，寻求自己的复原。而且为了迫切得到这个医治呢，这妇人也愿意来吃苦啊，甚至呢，将身上的钱财也都耗尽了。但他的无奈在哪里呢？他的无奈是这个病情一点都没有起色，反倒经文告诉我们说，他的病情越来越加剧，越来越加重了。可想而知，看了医生又不能够得医治，接踵而来的痛苦、失望、无奈也慢慢的增加了。那弟兄姐妹，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很明确的就是知道到底这个妇人她患有怎样的这个疾病哈，倘若这个疾病在我们2025年到底没有这个名称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哈。但和泄露病有关的，应该和妇女能够怀胎生子繁衍下一代，我想说应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哈。那妇女每一次的这个月经哈，一直到更年期这几十年的这个期间，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困难跟经历一些的苦楚啊。那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痛楚呢，更是每一次在来月经的时候呢都会经历的。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会常常听到有关这个形容词哈，就是病症的一个形容词，这个 endometriosis 对不对？我找了一下哈，它翻译成子宫内膜异位症啊。那患者呢，其实在经历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只有经历的这个妇女哈，她知道。当然我还没有提到，就是一些和妇女繁衍功能有关的这些癌症啊，比如说子宫癌啦、啊、等等等等哈，这些就是来到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因为血液里面的这个荷尔蒙哈有些失调带来的这个苦楚，身心健康的一些挑战有时候也挺艰巨的。那上个主日我们不是一起的就是为母亲祷告吗？好，所以在这里啊，我想就是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啊，我们真的要感谢怀胎九个月把我们生下来的我们的父母哈，尤其我们的母亲哈。以及在这里呢，我想在中间做丈夫的，我要提醒大家哦，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更要在婚姻不同的季节里头呢，学习怎么样去更加体恤我们的贤内助哈，我们的妻子。使徒彼得他曾经在书信当中就这样子的勉励做丈夫的，他在彼得前书的三章第七节这样子说，你们做丈夫的也一样哈，要按情理哦，与妻子共同生活。为什么呢？七节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比你们软弱。我在想说，软弱就包括在第五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可能跟这个妇人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要敬重他们，因为他们和你们一同承受上帝施恩典施恩赐下的这个生命。这样呢，你们的祷告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提醒一下啊，那有点就是偏离一下，不过主要是来看看这个第五章带出的一些学习啊。那么除了看到就是雅鲁跟这个患血漏病妇人的这个迫切之外呢，我们在他们身上呢，其实也看到他们的信心，不是吗？尤其对主耶稣的信心，相信说主耶稣能够带来拯救，叫活在死亡阴影里头的人能够得释放，再次得生命。所以我想先来看看一下就是那位患血漏病妇人的这个信心哈。马可福音书的第五章27-28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妇人她就夹在人群中，挤到耶稣背后来摸他的衣服。为什么他这样子要这样子做呢？他在心里头这样子想，28节哈，只要摸到耶稣的他的衣服我就痊愈了。看到他的信心吗？28节哦，妇人相信说，他这12年里头，因为病而带来的苦楚，就连远近驰名的这些医生哈、啊、都无法医治他的疾病哈、啊。此时，只要摸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衣服，就能够痊愈了。看到他的信心吗？ 妇人最终她的信心呢，最终是成了眼见，对不对？因为在马可福音书里面第五章二十九节，很快的，她的血漏立刻就停止了，她还感到自己痊愈了。妇人十二年的这个血漏病哈、啊，立马就痊愈了，血漏也立马就是止住了。主耶稣基督行的这个神迹呢，让这个妇人重获新生命了。以往随着血漏慢慢流逝的这个生命呢，此时再次的重得了，重获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作者马可就记载了这个主耶稣他的一个反应。马可福音书的第五章第三十到三十二节哈，耶稣问了这个问题，问了门徒这个问题哈，谁摸了我的衣服？三十节。然后呢，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耶稣就环视四周，要找出摸他的人哈。那我们知道哈，我们知道说，除了那位得医治的这位痊愈的这个妇人之外呢，我想说，最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那位主耶稣了，不是吗？因为看到吗，这个主耶稣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能力哈，从自己的身上发出去了啊。我想他知道是谁摸了他，这个能力往哪里去了，对不对？但是门徒跟随他的门徒呢，不知道，对不对？他们还对这个耶稣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想说有一点纳闷哈、啊，甚至我想哈、啊，他们心里头会这样子莫名其妙的一个感觉，就像三十一节里面门徒这样子说哈、啊，这么多人在你周围挤来挤去，你怎么会问谁摸你呢？当然每个人摸你啦，对不对？但耶稣要问的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哈、啊。那此时呢，就是我们这些读者呢，也可能会对耶稣他停下来。问出一个所以然来的这个问题哈，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呢，也让我们感到一些纳闷，不是吗？也开始有一些的这个急躁了，我们这些读者哈，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不是正在赶往哪里去呢？赶往雅鲁家去，不是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位生命岌岌可危的这个雅鲁的女儿，她仍然在鬼门关那里徘徊，不是吗？她正在等着主耶稣快快来到她面前。来拯救他，来脱离死亡的这个权势。为何主耶稣不立马就奔过去呢？救这个雅鲁的女儿呢？反倒还在人群中问门徒说，到底谁摸了我的衣服呢？那主耶稣的这个举动，其实我们感觉到就是也纳闷哈。但很明显的，他要做什么呢？主耶稣要来激励那位得医治的医治复原的这位妇人。我们看到在五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哈，主耶稣要让这位妇人很清楚的明白，他之所以得医治复原是凭信心。就像在三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哈，他说女儿对着那个康复的这个女人这个妇女说哈，你的信心救了你，安心的回去吧，你的病好了。那弟兄姐妹，患这个血漏病的这个妇人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有这个能力带来医治，让他再一次的重获这个生命。这位妇人知道主耶稣带来的医治乃是凭着他自己的怜悯，他的恩典能够带来的。凭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带来的医治复原，怎么样去领受呢？唯一来接受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凭信心了。凭信心是什么意思呢？凭信心的意思就是将你的双手打开了，你是白白来领受这个恩典，你是白白来经历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你是白白的来重获这个新生命。主耶稣基督要妇人知道这件事情，他得医治复原不是靠任何这个妇人所做的好行为，更不是靠他自己努力所能够挣来的，不是。倘若是这样子的话，倘若是靠自己的好行为，靠自己的努力的话，那不叫恩典，那不是凭信心，那是这个妇人应得的，因为她努力了，是靠着她的努力挣得的。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要让妇人知道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在雅鲁身上呢，同样也看到他的信心，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啊，在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我们就看到了。那记得当我们就是离开那个妇人的时候、再一次的关注到这个雅鲁身上的时候呢，此时所传来的竟然是个坏消息哦。因为我们听到说什么呢？一些人从这个雅鲁家中赶出来，对雅鲁说，你的女儿 已经死了，还必再麻烦这个老师呢，就说甭去了，这个意思哈。之前雅鲁在央求这个耶稣的时候，来搭救他女儿的时候呢，他的女儿仍然是活着的，但此时呢，病危的女儿已经等不及耶稣来了，已经死了。那父母失去他们自己的这个孩子哈，就是白发人追思，跟当年这些黑发人呢、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做父母的，我相信除非我们自己经历，否则无法去完全设身处地，以同理心去明白。而且感受其中的这个痛苦、无奈、惋惜，甚至有时候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在心中有许多无法解决的这个解答的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啊？但对于这些弟兄姐妹，我要对你们说啊，唯有主耶稣他能够明白，好不好？众人可能无法了解哈、啊，唯有主耶稣他能够给予。向他给这个雅鲁最需要的他的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他能够赐的这个生命，就像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五章37-39节这样子说，听听耶稣怎么样对这个雅鲁说，他说这孩子并没有死，这孩子只是睡着了。雅鲁到底具体该相信什么呢？雅鲁到底又不当害怕什么呢？很明显，雅鲁当相信的就是主耶稣在39节里面所说，对他所说的这个宣告，这孩子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但是不是所有的现场的人都是这样子明白的，那些不相信的人，他们已经开始为这个雅鲁的女儿在预备她的葬礼了，他们已经在为这个葬礼做预备了。看看当时的在现场的人，38节里面在场的人都在嚎啕，都在大哭，而且场面非常紊乱。此时雅鲁有几个选择，至少有两个选择，对不对？他可以选择相信，就是之前从家中传来的坏消息，在35节告诉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他可以选择相信这个。他可以选择相信此时在他面前呈现的这个光景，38节在场的人都嚎啕大哭，场面非常的混乱。他也可以加入他们为已故的女儿来哀哭，但倘若雅鲁选择这个方面的话，他其实是在选择害怕。但雅鲁有另外一个选择，不是吗？就是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口中所说的这个宣告，这孩子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倘若雅鲁选择相信主耶稣的话，那他就是在选择盼望啊。主耶稣基督在雅鲁身上，雅鲁女儿身上的这个宣告到底可信吗？到底靠谱吗？雅鲁所相信的最终会扑空，叫他因此失望吗？感谢主，雅鲁所相信的最终成了眼见，就像在马可福音书的5章40-43节，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凡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宣告的人，他们以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回应耶稣呢？他们讥笑。讥笑在圣经里头，尤其旧约书，他们心中没有神，因此他们对真神常常讥笑。我们看到这些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宣告的人，他们讥笑，以讥笑的这个回应来向主回应，就是在40节里面所看到的。他们的不幸叫他们无法亲眼目睹主耶稣接下来在雅鲁女儿身上所彰显的那个重获新生命的神迹。你看到吗？是谁最终目睹了主耶稣所彰显的神迹呢？我们来到40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除了三个门徒之外呢，还有雅鲁跟他的妻子，他们即将看到耶稣在女儿身上所行的复活的神迹啊。41节告诉我们，经耶稣一句号令啊， 此时死亡的权势无法再捆住雅鲁的女儿，经耶稣的一句话，死去的那个人重获新生命。弟兄姐妹朋友，主耶稣他确实有胜过死亡的能力，就像今天我们在马可福音书里面五章的叙述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但问题是，你我相信主耶稣他这能力吗？主耶稣也曾经这样子宣告，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二十四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谁听从我的话，又信差我的人，又信差我来的那一位，谁就有永生，不被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今天若来相信跟信靠耶稣他的宣告，当然并不表示说马可福音书里面第五章，尤其发生在这个患血肉妇人血肉病的这个妇人，或者发生在雅鲁女儿身上的这个神迹，也必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不是这个意思了。也许我们身上的这个疾病可能需要精神，可能需要继续的看医生，继续的服药物，一辈子的去承受当中的这个苦楚。我们失去的亲人今生也无法回到我们身边，但弟兄姐妹，因为有主耶稣他安慰我们的话，他说什么呢？他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知道说，最终主耶稣他一切的应许都会在他荣耀在显现那一天一切都成就，我们所信靠的终究不会落空，届时我们的信心必成眼见。我想让大家听一听这个使徒保罗在书信当中曾经用这段话来勉励信徒们。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样子说，因为主必在号令声、天使长的呼喊声，还有上帝的号角声中亲自的从天降临，已经离世的基督徒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还活着的人要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永远和主在一块在一起。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的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的坚定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他的信心，相信主耶稣他确实他的确有能力胜过死亡的权势。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的软弱，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疾病，或者我们失去亲人时所经历的苦楚，求主你亲自来怜悯恩待我们。你所应许与我们同在，正如大卫王曾经这样子写，我纵使走过死亡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带给我安慰。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坚定不移的来相信你的应许，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话不会落空，在他荣耀显现那一天必带来我们的复活，让我们重新得永恒的生命。我们如此仰望，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